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活在神的美好国度里。过去这周里面其实有两个节日，一个是美国独立日，一个是社交媒体日。大家对前一个很熟，后一个陌生。但是对社交媒体陌不陌生？不陌生。很多社交软件像微信、Telegram、YouTube、抖音等，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们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不妨关注一下社交媒体。毫无疑问，社交媒体带给我们不少方便。他把唐朝诗人王勃的心愿变成了现实。海内存知己，知己天涯若比邻，四海之内都有知心朋友，即使远在天边也可以近在眼前。你可以通过微信跟大洋彼岸的亲朋好友视频通话，每天看他们在网上晒美图、晒宠物、秀美食、秀恩爱，把自家的幸福生活昭告天下。它既让我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又让我们国事家事天下事怎么样事事关心。但是人发明的东西往往有利就有弊，社交媒体作为帮助社交的工具，也造成了很多人社交障碍。使用久了，离开了他们，好多人就不知道怎么跟人实际打交道。有的人发帖子遭到键盘侠和网络暴力的袭击，得了社交恐惧症。还有的遭遇杀猪盘，听说过没有？就是网络骗局，被搞得倾家荡产，人财两空。有时候人们用点赞、留言加转发取代了实际交流，彼此关系更加生疏。更有甚者，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也要靠社交媒体进行交流。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尤其是在家中发生内战之后，有时候大人在门外使劲敲门，屋里的孩子充耳不闻，除非你给他发短信搞视频通话。现代人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已经成了好多人的虚拟故乡、精神家园。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现代人彼此疏离，想通过社交媒体来缓解孤独；二是生活无聊，想通过 YouTube、TikTok 这些东西来填补心灵的空虚。那结果怎样呢？从事心理卫生研究的专家告诉我们，一个人每天使用超过三个小时，尤其是青少年，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眼下是暑假，我们做父母的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很大的挑战。为什么社交媒体好多时候不能帮人消除孤独，让虚空的心灵得到满足呢？因为网络里面鱼龙混杂，骗子很多，稍不注意就会引狼入室，被咬得遍体鳞伤。 同样，网络里也充斥着各种精神鸦片，人越是沉迷其中，就越是空虚、萎靡不振。归根结底，社交媒体是以用户为商品、牟利为目的的商业体系。为了吸引和抓住用户，他们常常发送触动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东西，来诱惑人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他不会主动帮助我们与最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人建立真正的友谊。他更不会主动帮助我们从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让我们有能力分辨哪些是好的精神食粮，哪些是垃圾食品。今天我想借诗篇十六篇跟大家来思想，我们怎样跟主建立亲密关系，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更好活在上帝的美好国度里，更好来面对这个充满诱惑挑战的世界。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诗篇十六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主，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在你的宝座面前谦卑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本相是罪人，是污秽的尘土。感谢你用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用你的话语来磨造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专心依靠主，以神的保护和供应为满足。啊，有一句话啊，叫生活在别处 ，Life is elsewhere。法国人讲的，后来被这个作家做了小说的书名。他告诉我们，人类的普遍困境是对自己所处的现实不满足。首先，他提醒我们 ，Life is not here。生活不在这里，我们所待的地方。 但是生活在哪里呢？他并没有提供答案。如果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生活，我们迟早也会发出同样的感叹，生活不在这里，生活在别处。我们总会对所处的环境感到不满足，觉得空虚无聊。哪怕离开土生土长的中国台湾，来到最自由最蒙神赐福的美国，也逃不出这个困境。尤其是我们来美探亲的父母，他们为儿女五子登科欢喜的时候，发现自己也成了另类的五子登科。这是我从一个伯伯那里听来的，他说的五子是聋子、瞎子、哑子、瘸子、傻子。聋子是听不懂，瞎子是看不明白，哑子是不会说，瘸子是走不远，傻子是搞不清状况。好在还有华人教会来帮忙缓解和摆脱这种困境，否则就会越活越迷茫，心中感叹生活既不在这里也不在别处，他整天跟我们躲猫猫，谁知道他在哪里。当世人不断在别处寻找生活，不断经历失望迷茫，最后多半在虚拟世界寻找藏身之处。他们可以在网络里潜水，成年累月不露头，实在忍不住了，就披上个小马甲，在各种群里裸奔，反正别人也认不出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是网络俗语，需要解释一下，就是有人用虚假的身份在网络上肆意发表他用真实的身份不敢发表的言行，这些都是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原因。其实对于在现实中找不到满足这个人类共同的困境，圣经早有结论，3000年前的旧约圣经传道书，我们一起读。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住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一切被造物中间寻找满足，最终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会不断地感到虚空，就像你拿着网子去捕风，就像你拿着竹篮子去打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节经文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我们不是为日光之下的事物而造的，也不是为他们而活的，我们是为日光之上的上帝而造的，也是为他而活的。只有无限的神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让我们摆脱空虚无聊，给予我们生活永恒的意义。生活在别处， Life is elsewhere， 也可以翻译成生命在别处，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来源于自己，就像流行歌曲唱的，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2年前牛津大学的科学家绘制了人类的单一家谱，表明人类拥有共同祖先，论文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它印证了圣经的启示，我们都来自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 而亚当和夏娃则来自上帝的创造。我们的生命不但来源不在自己，我们也无法靠自己来维持。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维持心跳，维持呼吸均匀呢？有没有办法？我们有时候会心律失衡，有时候会呼吸暂停，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控，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站岗，在睡梦中扛枪保家。我们的生命出于神，依靠神。如果我们否认他对我们生命的维护，有一天神真的撒手不管，让我们自生自灭，我们靠自己能撑多久呢？所以今天经文一开始我们一起读，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生命的保护者，也是我们生活的供应者和真正的满足者。诗篇十六篇是以色列第二个君王大卫王写的，他是旧约时期最合上帝心意、最像基督的君王。这诗篇是关于基督的预言诗，他预言基督这位更伟大的君王，他在世上的生活和他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的经历。好多古代的教父都称他为弥赛亚诗篇。拉丁教父耶肉米说，这首诗是关于基督的，他在诗中说话，这是我们君王的声音，他通过他的人性发出声音，但并没有减损他神性的光辉。神学家奥古斯丁也说，我们的君王在这首诗中以他人性的身份说话，但他天国君王的头衔显而易见。有一件事人们可能感到奇怪，大卫自己写诗怎么能预言千年后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呢？的确，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我们知道诗人写诗都需要灵感，是吧？大卫写这首诗，包括圣经中其他的诗，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写成，并且收集在圣经里。圣灵跟圣父圣子同尊同荣，都是神，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他完全可以给大卫灵感，让他把未来必然发生的事提前记录在圣经里。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透过人间的作者把他要启示的天国的真理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而作者可以自由地保留他的写作风格和修辞手法。在今天的诗篇中，我们会看到大卫自身的经历、思想和感受，好多跟基督相似，因为他们都是合神心意的人，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活在神掌权的国度，他们寻求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充满。只是基督从来没有犯罪，天父赐他圣灵没有限量，他的荣耀、权柄和能力没有限量。如果我们时常寻求神的国、 寻求圣灵的引导和充满，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跟他们透过圣经产生共鸣。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读经的时候，好像有一句经文突然从书中跳出来，变成神专门对你说的。或者从前读一段圣经没什么感觉，突然某个时候你感动得热泪盈眶。有时候我们听讲道参与查经也是这样，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的，对吧？圣经是上帝说话的记录，神说话跟人说话有很大不同。在创世纪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天空大地海洋就有了天空大地和海洋啊，神说要有植物动物人就有了植物动物人。这些是怎么有的呢？是圣灵在上帝说话之后遵循天父的旨意运行创造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借助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运行，就开始我们新生命的创造和不断的更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我们每天读经这么重要的原因。我们越扩默上帝的话，圣灵就越容易透过上帝的话来塑造我们，我们却越容易变得有基督那么美好的生命。圣经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它是上帝写的，是生命之书。透过圣经我们认识基督，得着生命，被圣灵更新，渐渐长成耶稣基督的荣耀。以前有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们到一些教会听听还没有领受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就在教会之外自己开展圣经学习，用自己那套教学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后来在教会里就很难看到他们的人影了。按理说研究圣经应该把人更加的带进基督，带进他的教会，为什么不见了呢？可能原因有好多，但有一点非常的关键，那就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圣经就是一本封闭的书。每个字都认识，就是不懂真意，而且不得其门而入，最后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真真正正的读天书了。学历再高著作等身也没有办法。有的人读了几遍圣经就开始藐视批判圣经，在里面挑错找茬，比如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就是代表，由他的作品为证。有的人嫌圣经读起来很 boring， 不如金融小说精彩，不如言情故事浪漫。但是问题是，没有上帝，没有永生的生命，你能精彩多久？你能浪漫多久？没有基督的爱，你能将爱情真正进行到底吗？能不能？总之，不管是慕道朋友还是信主的，我们都需要谦卑祷告，每天寻求圣灵的帮助，否则我们很容易像罗素那样，连小马甲都不披， 就在人群里裸奔。那凉爽是凉爽，但是问题是将来怎么在上帝面前交账呢？拿什么去遮羞呢？我们要活在神的美好国度，圣灵的工作不可缺少。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出来服侍，在约旦河受洗后，天开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圣灵把他作为幕后的亚当，新人类的代表，带进了神的国。就像上个月啊，我们有40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受洗后，圣灵也降在我们身上，就把我们带进了上帝的国度，我们就成了天国的子民。那旧约的大卫，这是圣灵借着先知的膏抹把他带进了上帝的国，是圣灵把上帝的国和我们，把天上和地下连在了一起。当我们活在神的国度，我们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崇高的永恒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把我们的福乐完全维系在上帝这个幸福的源泉上面，万福的恩源上面，我们就会福杯满溢，饮用不完。我们越以神为乐，神就越是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一个活在神国的人，神的主权首先是在他的内心世界，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宇宙中彰显。就像基督讲的，神国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心里，是吧？在今天诗篇中，我们看到里面充满了祷告、祈求和沉思默想，这些都发生在内心。在第一二节，我们看到他先是跟神对话，向神祷告，随后他开始跟自己的心灵对话，提醒自己要坚定对神的信念。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对我们做天国子民是很好的启发。如果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先向神祷告，倾心吐意，寻求他的保佑，把我们自己的心提到上帝天上的宝座前，我们的视线就可以从上向下俯瞰世界，我们的一天可以是在地如同在天。相反，如果我们清早一起来直接进入世界，我们的生活就变成这样，西西弗斯，希腊的神话人物，每天向山顶推石头，心情沉重，身体劳累，焦虑烦躁，得不到安息。到了晚上，石头从山顶上掉下来，明天还是要继续。我们再看第四节经文，我们一起读。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在这里，当诗人在圣灵的同在中，从天上的视角观察世界，就跟 从山下往山上推石头的不同，或者他只看见大家都在往山上推石头，但是从天上往下看的人，他留意到世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神的圣民，就是信主的人，一种是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就是敬拜偶像的人。他一边观察他们，一边继续跟自己的内心对话。如果大卫看世上的圣民是又美又善，他最喜悦的，对于基督来讲那就更不用说了，否则他不会为了他们付出最高昂的代价，担当他们的罪过，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好多时候看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有毛病，那个有问题，感觉不舒服，不想去面对。也许我们看到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是我们也需要在主里彼此接纳，我们需要神怜悯施恩，让圣灵提醒我们，不断调整我们的视角，把焦点跟主耶稣对齐。既然我们的主看他们都是又美又善，我们就没有权利排斥他们，他们跟我们都一样，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今天领受饼杯是吧，都是基督用生命买赎回来的，在神眼中是已经圣洁的，虽然现在还不完全，但是最终必要完全。有圣灵同在的人也会留意到拜偶像的人生命越来越愁苦，为他们感到悲哀，他提醒自己不要以他们为榜样，要以他们为警戒，不要参与他们的偶像崇拜。说到偶像崇拜，社交媒体无疑是最佳的场所是吧，只要你打开 YouTube、 微信、 Instagram、 TikTok， 里面到处都充斥着偶像的祭坛，到处都是领人拜偶像的祭司。保罗在雅典看到的偶像数目比起社交媒体上的肯定是什么小巫见大巫是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网红自媒体博主都是祭司，点击率多少就是祭司大小的标志，有的是大祭司有的是小祭司，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祭司，有专制的，有民主的祭司，有社会主义的，有资本主义的祭司，有党派的，有团体的祭司，有财神的，有学神的祭司，有权力之神，有娱乐之神的祭司，总之就是眼花缭乱，层出不穷有时候你在里面看新闻，试图寻找事实的真相你看了半天发现那些做新闻的也都是祭司，甚至你还发现有敬拜真神的祭司也在里面兼做别的祭司，他们不太在乎真相是什么，只在乎怎么把人忽悠到了他面前去献祭。我们稍不注意就会被误导到他们的祭坛上去交奠，甚至浑然不觉以为是在敬拜真神。所以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特别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进入社交媒体首先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弄清楚各路的网红博主是哪个神的祭司，他们的名号是什么。即便是耶和华的祭司，他们是在干专职还是干别的兼职呢？我们该不该去他们的祭坛逗留献祭，免得我们如了迷惑陷入困境，落入圈套，愁苦不断的加增。只有当我们常常祷告，谦卑寻求圣灵的引导，才能拥有属天的眼光，看清人群的本质，看清世界的真相，戳破偶像的伪装，来专心依靠神。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 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当大卫被所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就像祭司，像利未人，没有产业，神就是他的产业，他杯中的份，也就是他一切需要的供应。主耶稣在地上更是没有产业，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同样以神为他的产业，杯中的份。其实神就是我们最大的产业，有了天父，有了基督，有了圣灵，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这句话的逻辑非常清楚，简单明了，就是有了神就有神造的万物。就像你结了婚成了新郎新娘，新郎的银行账户也是你的，是吧？当然你不能乱花，得经过对方的允许。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万有就是他的银行账户。还记得耶稣是怎么交税的吗？他不就是叫彼得去钓鱼，从鱼嘴里取钱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上帝国度里面的富有？你愿意来专心依靠主，以他的保护和供应为满足吗？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知怎样，必不知缺乏。相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必然会怎样？愁苦加增。好，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专心跟随主，走从死里复活的永生道路。有一个专门研究幸福的权威期刊叫幸福研究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结果表明频繁使用社交软件不但不能提升人的幸福感，反而适得其反。研究人员对主要社交平台的使用进行了调查，发现人们使用的次数越多，报告的负面情绪就越强烈。那这种负面情绪主要是来自相互比较，比如刷到他人的照片视频，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所有的人都过得比我好。这是另一种类型的生活在别处，前面我们提到的人生的困境。 这也是我们在被造物中去寻找真正满足必然会遭遇的困境。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怎么样？必然加增。那圣经学者马太·亨利他讲得很精辟，他说那些寻求多神的人是自找苦吃，只要是谁觉得一个神太少，就会发现两个神太多，而几百个神呢，几百个神呢，却不够用。我们脱离困境啊，唯一的出路就是认定独一真神，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得着上帝，就得着最大的永恒的产业，也得着了万有，并且我们不怕丢失，因为神亲自为我们保守。那大卫王被高抹后，好长时间都被人追杀，被赶出了神的应许地，他到处逃亡，跟一群匪类住在山洞里。但是当神的时间到了，神把王位和广大的国土都赐给了他。基督受洗以后呢，也是居无定所，到处漂流。他持定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的产业杯中的份，他耐心地带领门徒传扬福音，走十字架的道路。神有没有令他失望呢？当然没有，神信实地让他死后三日复活，升天作王，成为万有的主宰。弟兄姐妹，基督再来迎娶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要承受万有为业，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在圣经里应许的每一句话都会成全，该成全的已经成全。大卫和基督作王就是很好的例子，还没有成全的时间到了怎么样？必然会成全。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效法大卫王和主耶稣，靠着圣灵活在神的国度，谦卑让神来治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宇宙，让神的国透过我们在家中、工作场所、教会，像面教、像芥菜种那样慢慢长大。我们感恩地领受神在地上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看到它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明白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为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他所做的尽美尽佳。我们为神给我们的住处院落来感谢他，不是太大我们打理不过来，不是太小让我们容不下身，我们为他坐落的地方来感谢他。首先他坐落在美国，环境优美的国度，空气新鲜，阳光灿烂。其次它坐落在马里兰，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不太冷也不太热。今天有点热，很适合在教会里听到我们可以喝到清洁的水啊，吃到放心的食物。我们离教会距离不远，开车很快就到，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敬拜神，不用藏着掖着，也不用担心谁会找你去喝茶问话。我们为神赐给我们工作来感谢他，感谢他让我们还有个工作可以为神为他人做点事。感谢神我们的工作不太难啊，让我们没法干。感谢神老板没有太苛刻让我们受不了。我们为神赐给我们的配偶儿女感恩，他们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求主给我们恩典和怜悯，让我们来帮助他们一起来得着神。好，不要像摇滚歌星汪峰那样动不动就进行资产重组。我们也为物质上的祝福来感谢神，他让我们比地球上90%的人富有。我们感谢他没有让我们太富以至于忘了他是谁，感谢他没有让我们太穷就去偷窃羞辱神的名。我们为神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感恩，虽然我们都是罪人都不完美，但是也是基督眼中的圣民。感谢主把我们放在同一间教会，让我们同为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一同来彰显主的荣耀。感谢主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查经班，让我们铁磨铁磨出人来，成为神手中更好用的器皿。感谢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幸福小组，让我们一同兴旺福音，经历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我们不需要再跟人比较，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光景都不一样，我们的体能、才干、恩赐、心理状态都不一样。不要羡慕别人外表的风光，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是让我们的内宇宙、内心世界，让我们的心灵更多被主充满，被主的爱、被主的真理充满。圣经告诉我们，贪婪等于什么？拜偶像。它违反了十诫的哪一条？搞不清楚，是最后一条啊。如果我们要活在神的美好国度，我们就不能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效法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感谢主，我们本来贫穷，但因着基督的贫穷已经成为富足。另外，作为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如果我们跟基督的贫穷有份，我们就必然在他的富足上有份，必然也会让别人在主的富足上有份。这就是我们讲的给亲人朋友传福音，分享主的爱，参与幸福小组，参与教会的服事。我们为主牺牲一点点时间，一点点空间，一点点财物，神必然会让我们更加的富足，不会缺乏，因为他要让我们继续可以帮助别人也成为富足。在幸福小组聚会中，好多的弟兄姐妹开放家庭，把神赐给他们的产业借给神使用，就像彼得把他的船借给耶稣讲道。他们虽然劳苦，但也充满了喜乐，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做辅长、做童工、做后援，虽然会流泪撒种，但也都会欢呼收割，是吧？虽然我们人都不完美，做工也不完美，但是神都不轻看，他不断地鼓励我们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们甚至看到连慕道友都参与服事，有的信主以后就开始跟同工一起向其他的慕道友做见证传福音。那有的慕道友为幸福小组聚会准备了整桌的晚餐。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引导来跟随主的脚步， 经历主的丰盛的祝福，那第七八节就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我们一起读：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眼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活在神国的人，让神治理他的内宙，神国的美好就透过他的内在生命开始向外移出，他的口就开始张开，要来称颂赞美主。赞美神是我们活在神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读这个诗篇一百篇：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意思就是我们用感恩和赞美作为进入天国大门、天上愿语的钥匙。我们每周主日敬拜，包括今天，都是从感恩赞美开始，为的是把大家的心带到神天上的宝座前，让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国度。天堂就是充满赞美和敬拜的地方。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章，当先知在异象中被带到神天上的宝座前，看见天使撒拉弗在赞美敬拜，听见他们彼此呼叫：圣哉圣哉圣哉，圣殿充满云烟。也就是圣殿被圣灵充满。当我们在这里感恩赞美主的时候，圣灵也充满我们，我们的生活也充满光明。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人间，我们不可避免也会遇到夜晚和黑暗。夜晚和黑暗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受到诱惑。但是一个活在圣灵中的人并不掉以轻心，他的心肠在夜间警戒他。夜晚和黑暗也容易让我们害怕，遭敌人的暗算。但是我们将耶和华常摆在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怎么样？不致摇动。主耶稣上十字架前是最黑暗的夜晚，他在客西马尼园中警醒祷告，汗流如血，门徒却睡着了。他靠着天使加添力量，他在他的内宇宙中首先取得了胜利。我们一起读：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不是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叫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从新约使徒行传彼得和保罗的讲道，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段经文完全是对基督的预言，预言他的死与复活和升天的荣耀。从他把自己交给罪人捆绑，到十字架上所成了，他对天父的信心不但没有动摇，而且得到了最大的彰显。因着他的受难和得胜，我们也在他复活的大能里可以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黑暗和我们生活中的死因的幽谷。我们可以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我们跟随基督走死而复活的永生道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右边有永远的福乐。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就是在耶稣受难时，那些跟随他三年多的门徒都离他而去，他在十字架上独自流血受苦，背负我们罪的重担，承受天父公义的刑罚， 期间肯定有恶魔的声音拿这些门徒来他心里面试探他，对他说，他们真是世上的圣民吗？真是又美又善的吗？他们真是你最喜悦的吗？为这样一群污秽之众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值得吗？耶稣用他无怨无悔的牺牲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因为他知道他复活的大能最终会把他们变成完美的圣徒。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纪念美国建国的时刻，让我们更加纪念你的国透过耶稣和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感谢你用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罪孽过犯，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成为天国的子民，与你建立正常的关系，与他人建立正常的关系。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在你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你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求你指教我们，警戒我们，不要以别神代替你，免得我们愁苦加增。求你常在我们的右边引导我们，来跟随主耶稣走死里复活的永生道路，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求你顾念我们的需要，医治我们中间生病的弟兄姐妹，坚固我们软弱的肢体，加添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专心依靠你，专心跟随你，过得胜的生活，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